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2017年诺贝尔奖的生理学以及医学奖项颁发给三位研究生物钟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的生物钟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今天我特别请到美国范德堡大学神经内科系以及药理学系的副教授康博士来接受我的访问，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介绍。康博士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康博士，好不好请您先深入浅出的跟我们讲一下所谓的生物钟是什么？
好的，所谓的生物钟就是我们所有的生物这种生理现象和行为背后的一个时间机制。从我们比较熟悉的话 jet lag 是吧，时间差，我们在美国回到中国，或者说从中国来到美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睡不着觉，这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生物钟紊乱了。
是的。
还另外动物，比方说像老鼠，他们是白天休息，晚上出来觅食，这个也是生物钟所控制的。像植物钟的话，比方说向日葵，早上好像我们认为是太阳出来了，他们看到太阳，随着太阳转动，说它的名字就是 sunflower。 实际上它这个不是说因为太阳出来了它就转向太阳，而是它这个植物里面的生物钟驱动它。含羞草到了晚上开放，白天叶子卷起来或者开放，它这也是受它的生物钟的控制。
是，今年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三位科学家，他们对生物钟的研究究竟是有了什么重要的发现让他们得到这个奖项呢？
这三位科学家，其中 Jeffrey Hall 和Michael Rochebach， 他们两个是长期的合作者，他们另外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
他们都是 Brandeis 的，他们就是发现了第一个控制生物钟的基因叫 POR。 这个基因的话，它是晚上蓄积，白天降解。 Michael Young 呢，他是在 Rockefeller， 他另外一个大学，他的贡献主要是发现了第二个调控生物钟的基因叫 TIMS， TIM 这个基因。另外还有其他许多生物钟的基因，我们就不在这儿详述。
是的，他们的发现究竟是有什么重要性呢？
谈他们发现的重要性的话，也就是说生物钟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刚才提到了生物钟，它是调控我们这个生理和行为后面的时间机制。因为我们人啊，每个人都有生物钟，这种生物钟它可以调控我们的饮食、睡眠和所有的代谢活动。如果说这个生物钟的功能紊乱的话，就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它们可以和肥胖啊、糖尿病啊以及高血压等一些疾病相关。
是，康博士，您现在在范德堡大学的神经内科做的研究跟生物钟有关系吗？
有的，比方说我的实验室是主要是做癫痫，理解为什么儿童他们携带一些叫 GABA 的一个这个通道基因突变会影响癫痫，而很多这样的孩子呢，他们都有睡眠障碍，睡眠不好，而睡眠不好了又会促进癫痫的发作。在我们的人脑里面有一个核团叫视上核，这个核团就在视交叉的上面，所以叫视上核。我呢就是想看一下在这些癫痫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睡眠不好，因为如果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睡眠调整，然后控制这个癫痫。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一下这个视上核，就发现在这个视上核的核团里面有很多细胞的功能不是很正常。
好像我们以前对于生物钟的理解，它可能是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这个太阳早上起来，傍晚的时候落下来，太阳好像影响了很多生物的生活的现象。那么 这个生物中的存在是受环境的影响吗？还是它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生物中的存在，它应该说是内在的，是我们生命本身一种内在的机制，应该是独立于环境影响的。但是呢，它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因为生物它只有当你内在的机制和外在的相协调的时候，这个生物才更具有适应性，才更旺盛。这个从最低等的生物海藻，又到最聪明的人类，这个灵长类，就我们的行为都是要和这环境相协调，才会是最健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重视或者是配合这个生物钟，以至于人可以时常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每个人都有生物钟，我们的行为就要和它相适应。作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话，规律的作息时间、饮食，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有些像我自己原来在医院工作吧，像医院的护士、医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在夜晚上班的话，他的生物钟被打断了。但是有研究发现，比方说对上夜班的护士进行长期调查，就发现他们的血压比紊乱，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人的身体是不好的。但是像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但
是
我们不需要上夜班的人，我们就要尽量的遵守生物钟，有规律的作息。
在您的观察里面，今天人类生活有哪些破坏性的或者是逆向性的生活习惯明显是违反了人体的这个生物钟？
像前面我说了，这是因为职业的需要，像医院的医生护士这是没有办法。但有些像年轻人比较喜欢社交，像晚上的夜总会，这些就是影响人的健康的。其中有一个名字叫 social jet lag， 社交行为改变了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一些相应的变化。
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晚上喜欢看手机，看得很晚，像这样的话事实上是不好的，是吗？
对，这是不好的，我们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
好不好请您对于目前在校的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谈一谈您对他们的一些劝勉？
要尊重自己的生物钟，
是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像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晚上经常熬夜写点东西、看点书，晚上熬夜之后呢吃东西，这些都是不好的。对，会影响你的整个的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代谢紊乱。而且的话，后面有研究发现，就是说人的学习和记忆是和睡眠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实验，就是把两组，有一组就是说有正常的睡眠，他那么他学的东西他的记忆就会记得比较好，而另外一组的话就是熬夜长时间不休息的话，他实际上这种记忆力是下降的。我们不提倡过度疲劳，因为这样工作效率下降，所以有良好的睡眠才会有良好的工作效率。
康博士，您是一位深受国内外脑神经科学家敬重的科学工作者，那么您也是一位基督徒。有些人以为科学和信仰是有冲突的，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
因为我是研究神经活动的，我也是有很长时间的纠结，但是我后面我发现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人首先对神的认识和这个世界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像我现在的话，我通过对神经行为的研究，然后再对圣经的研读，我慢慢的有些体会。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说，实际上科学和信仰在我认为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科学只是说一种手段，一种过程，去反映一种存在的真理，这种规律。比方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观察到一些这种现象，然后你可以用科学用科技去解释它，这个东西是在物质层面的，总体来说是在物质层面的。但信仰的话，它是一种灵性的一种精神方面的，所以说我认为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而且科学它解释信仰为什么对人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信仰呢我可以说和科学应该是和谐存在的。
您这个信仰对于从事的这个科学研究有帮助吗？
有的，我认为信仰它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像我在对科研的话，我所做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容身一人，是不是真正对人类有意义，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这个信仰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有一些别的因素掺进来，比方说 弄虚作假呀，一些不诚实的行为，就说你就可以排除到这些因素。所以说信仰不仅说是让我们对生命对未来有盼望，在困境中就你会觉得有力量，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更深的思考一下，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范围内是不是真的对人类有意义。
您的信仰对于您领导的这个科学团队是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应该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人很容易去爱那些可爱的人，像有的学生很有悟性是吧，很好带，有的学生不太好带，有这个信仰的话，有时候会让我感觉到我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当我感到好像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希望神能够帮助我，给我耐心，给我一个操练信心和耐心的机会，然后去帮助他。大家都有体会，那些可爱的人因为可爱你很容易去爱他，但是很多人我们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很难，这个就是要操练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能够看到神的引领。
是的，唐博士，我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电台的访问，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以后有机会您能够常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谢谢您。
听众朋友晚安，今天晚上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您都喜欢吗？但愿您会的。下面我想跟您谈一谈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就是我们人身上的骨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通常不会去注意它们的珍贵，就拿我们身上的骨头来说吧，人的骨头非常惊人。今天科学家也好，工程师也好，没有办法做出任何代替品能够像骨头一样支持人的身体各种活动以及体重。1867年，一位工程师发现人体骨头细胞的安置排列方式不但使得骨头的重量最轻，而且所需要被用来制造骨头的材料物质也最少。我们的骨头只占全身重量的1/5，人身体长高，骨头就长长。因为有了骨头，我们就不需要和蛇以及昆虫一样每年脱一次皮。骨头里面是人体红血球的制造工厂，每一天为我们制造1兆个红血球，您能够想象吗？人的腿和脚部骨头足以让我们一生走上10万多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2圈半还不止呢。一名足球员脚部骨头所累积的重力能够超过1000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类所知道的物质是可以取代骨头的。比方说像木头，它无法承受骨头所能够承受的挤压。钢铁呢，比骨头要重上3倍。铝呢，又无法像骨头一样承受来自各方面不同的压力。人之所以能够自由在水中、在陆地上活动，如果没有骨头连接成的现有骨架是不可能的。人没有了骨头，就要像毛毛虫一样的前进了。圣经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神，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神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深知道的。各位听众朋友，你内心深处真的感觉到宇宙的浩大和生命的奥妙吗？在你听完了人体的骨头之后，是不是也和圣经的作者一样，对创造主有一颗感恩敬畏的心呢？今后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继续的会向您分享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奇妙安排和设计，欢迎您继续收听。如果您对这一篇文章有兴趣的话，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你知道大夫们如何总嘱咐和我一般年纪的妇女们，要留心观察那些不合常规生长的痣吗？某一特定形状、尺寸、颜色的痣，会显示着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变，比如说，可能是皮肤癌。我丈夫 Ken 不久前注意到，在我的脖子上有这样一块小小的痣，因此我们与大夫做了一次约诊。大夫看了一下，并没有太在意，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决定把它弄掉。现在吗？我问。嗯，是的，他回答道。我看到他放在桌子上的一些器械，针头、尖尖的工具、剃刀，你知道吗？很多锋利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就问大夫，他要如何把他似乎并不太担心长在我脖子上的这块痣去掉。此刻他正在洗手，招来护士，准备托盘里的注射器。我使用当中的一个，他边说着指着一盒消过毒的剃刀。你是说你要把那个用在我的脖子上？可那是我仅有知觉的地方之一啊。当他在准备切除那一块痣时，我不禁在想，啊，天哪，一块坏痣可以生长在我全身的所有部位，可它为什么却不生长在我身体上其他没有知觉的地方呢？要知道，作为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我身体的大部分部位是没有知觉的，这个痣为什么一定要长在我还能有知觉的地方呢？我们所遇到的很多情形与此很相似，不是吗？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于是他开始推挤、刺激、挤压我们生命中真正有伤痛的地方。他似乎从不对我们的心思或我们的家庭、职业或学校当中的那些部分感兴趣，他也似乎从不在乎改变生命中我们不在乎或没有兴趣的那些部分。神似乎总是把目标放在我们有知觉、能刺痛我们、让我们感到痛苦的那些地方。哦，那不就是主的方法吗？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可是后来那些因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过着正直的生活。朋友，如果神要管教你，我告诉你，那将是会有痛苦的，就应该是痛苦的。没有痛苦或出自神之手的失望，人们一时间似乎感到很愉悦，就像这条经文所说的，那是很痛苦的。可是神将痛苦至于我们能有知觉的地方，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的。就像我那天在大夫的诊室里所做的一样，无怨言的接受。如若疼痛的话，哎，神会给出一个好的理由。毕竟你不希望在你的性格里，在你的心里长出坏的东西来，对吗？主耶稣基督，求你铲除这些坏的东西，从根基上除掉、剃净它们，因为到头来，主在你生命中的管教会产生出巨大的收获。听明白了吗？那不仅仅是谷子的茎秆、玉米的穗，对我们当中那些被训练过来接受神在那些疼痛的地方所做的工的人来说，那可是一次正义和平安的完整收获。
听众朋友，生命充满奥秘，生命从哪里来？它分分秒秒如何维系生存？生命每天怎么过才好？未来的归宿又是怎么样？研究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到生命的神奇。今天我请到一位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来帮助我们从小见大，来发现，来感受一下生命的奥妙。嗨，李博士您好。
你好。
李博士，至今人类对生命由来的看法基本上只有两种，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进化论。我知道您是接受创造论的科学家，认为生命是被一位比人类智慧能力都要高出许多的神，按着他的智慧和设计创造出来的。那么好不好请您从人的身体上的一个构造举一个例子，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创造论基本上是怎么看生命。
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这样的例子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生物体里面数不胜数，非常非常的多。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它的构造一头呢是利用这个氢离子作为它的能量的来源，另外一头呢是一个转子，这样的话呢另外一头呢就会把这个 ADP 呢加一个磷酸键，然后合成 ATP， 就是合成人体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单元。就这样呢，就通过能量的转化呢来达到人能量的要求。这个呢非常类似于一个简单的涡轮机的原理。所以说呢，像这种涡轮机呢，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设计呢，把这种构造呢放到了人体里面。后来呢，人呢又发明了这个涡轮机来这个实现能量转换的功能。所以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
李博士，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真的很有意思，很奇妙。有几个地方我听不太懂。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您说的 ATP 的这个合成酶它在哪里？
它是存在人体的线粒体这个部位。
那么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究竟是什么？
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 ATP 呢用中文讲呢就是叫三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的一个基本的单位。
线粒体是什么？
线粒体是细胞里面的一个亚结构，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每一个线粒体上呢又有成千上万个这个ATP 合成酶，所以说人的整个身体里面有多少个 ATP 合成酶呢？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数不清楚。
那么您讲的这个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是怎么个转动呢？
因为涡轮机它必须要转，它才能把一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就像水力涡轮机是一样的。比如说水呢从高处流下来，水本身呢有一个能量，它把这个能量呢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带动另外一头的这个转子去转，它就把这个水的能量呢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人体内的这个涡轮机呢也是在不停的在转，并且转速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原理一样的。像水力的这种涡轮机，它用的能源呢是水，但是在人体内的这个 ATP 合成酶呢，它用的是不同的，就是用的是氢离子作为能源，它是靠一个氢离子的梯度的浓度来带动它这个转子，每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转速在转，非常非常的奇妙。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把 ADP 呢能够合成到ATP。
李博士，您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人体细胞里面，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大千世界。我在想，这个细胞已经是够小的，那么细胞里面的亚结构线粒体就是更小了。没想到线粒体里面无数的三磷酸腺苷合成酶 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结构，竟然每一个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高速在转，来替我们人类服务，实在是很神奇。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转动，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什么？
基本上任何一种过程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所以说这个 ATP 呢，在人体的本身细胞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它的存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细胞里面蛋白质的一些转运，它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或者是要三磷酸腺苷的参与。如果没有这个三磷酸腺苷的参与的话呢，这些细胞里面的这么多的化学反应是无法进行的。如果线粒体有问题的话，在人体上呢，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功能上的一些障碍，和线粒体相关的一些疾病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像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就和线粒体的功能是非常相关的。因为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如果这个能量的加工厂出现了问题的话，人的机体基本的功能呢就会丧失，就会生病。
李博士，下面这个问题呢比较个人一点，我也非常的好奇，同样是在观察人体细胞内线粒体 ATP 合成酶的结构和机制的时候，有些人说这是进化来的，而您却认定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种信仰或者是信心层次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的，我觉得生命体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智慧。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你吃了饭之后呢，这些你的食物呢就会转化成这个氢离子的这种流动的这种能量，氢离子的这个流动呢就会带动 ATP 酶呢它去转，这么一转的话呢就会带动ATP 的产生，这里面是环环相扣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吃了饭之后，你的身体就获得的能量，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工作，去上学，去旅游，你就有能量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智慧呢是靠进化是无法达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法证明哪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主要靠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哲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进化论呢，它是说是就是像分子啊或者是原子啊这样不停的碰撞，慢慢慢慢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形成了这个生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分子和原子再往下分的话呢，又分成亚分子亚原子，在更小的一个层面上，然后你这个更小的层面再往下分呢，分一分分分分就没有了，就成了虚无的了。你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考呢就成了从无到有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虚空的东西一下就变成生命，我觉得从哲学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不认为像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体也好，我不认为他们是通过一点一点的进化来的，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是有一个更高的更高智慧的一个设计者，是出自这位设计者的手。因为这个设计者呢，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人，远远高于人，所以说我是接受人的生命呢是由上帝由神来创造的。
既然您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就在想了，人的确蛮聪明，至少地球上面所有生物当中人是最聪明的，可是人的聪明似乎又很有限，好像知道的很多，而真的呢又知道的很少，缺乏智慧。比方说单单就生命的意义，人一生该怎么活最好，人类的将来是怎么样，这些问题问了两三千年了，大家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好答案。既然您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造了人之后，他还继续跟人沟通吗？ 人类这些个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和解答呢？
就像鸽子可以辨别方向一样，上帝呢把圣经赐给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呢，就是让我们辨明方向的非常非常好的指南，就像大海里的这个船一样，就是也需要指南针，需要指南针。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如果离开了圣经的话呢，也会丢失方向啊，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人最终还是有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呢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指南，如果我们能把圣经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呢，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就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就不会迷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呢去读一读圣经呢，然后去思考一下。就像我呢在十几年以前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慢慢慢慢逐渐我接受圣经作为我的人生的指导。因为我知道人生呢是需要一个指南针，有一个路标，或者是有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了这个灯塔呢，我就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去走。圣经呢会对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因为它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智慧的一本书，是来自至高者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因为这个至高者呢，他的智慧远远远远要高于我们人，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我们呢是被造物，好多东西呢我们都理解不透彻，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直接可以就读圣经就好了。有了这本圣经呢，我们最简单的来说就不会迷路了。
李博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您对人类身体的观察，对生命的看法，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最近对口渴有个新的体会，我是个很不爱喝水的人，因为从来不觉得渴，也自以为我身体里的水分一定很充足，所以才不会渴。但是呢，我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医学报道说女性一天应该要喝74到90盎司的水。朋友跟我建议一个好办法，他说你早上起床之后每个钟头喝一杯8盎司的水，从早喝到晚，喝个10次，差不多就喝够了。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隔天就开始试。我很努力地看钟，一碰到整点就喝，但是每个钟头比我想象中快，我还是漏掉了好几次。到天黑的时候呢，我只喝到了5杯，勉强喝到了一半的量。我实在有点泄气。不过第二天我就马上看到了功效。第二天我开始不断有口渴的感觉，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体验。渴让我自动的想去喝水，越喝就越想喝，喝水量因此就大大增加了。这让我觉悟到，过去我不会渴并不表示我不缺水，恰恰是因为我老不喝水，我的身体适应了缺水的状况，所以呢，我连渴都不知道。我在读圣经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少读圣经，也没有很大的欲望要去读圣经，只有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会赶快去翻一翻，寻找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后来我参加了查经班，最多的时候我参加到4个，每一天都有大量不同的经文得读。一边读一边得到神的指引还有开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如果有一天没读呢，就若有所失，很渴望能够看到神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就像是平常不喝水的人，不会想读，也不知道自己心灵里的干渴有这个需要。当您一旦开始大量的读圣经，喝下了神的活水， 您内在心灵上的干渴就会被唤醒，您会希望大杯大杯地去喝神的话语，让心灵能够不断地被滋润，就像喝饱了水的人一样会很满足。听众朋友，您知道心灵口渴的感觉吗？您有没有读过圣经？您有圣经吗？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函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诗篇139篇。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美国流行的一句俗语说，不要单坐在汽车里听引擎有问题的运转声。这句俗语流行的时候，美国还没有椅子上的薯片这个名词，笑话那些老是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薯片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不要老坐着。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电台主持人保罗·哈维给老年人六个建议，帮助他们如何减慢老化的速度。我很喜欢保罗·哈维的劝告，因为迟早我们体内的引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的好习惯，未必人人都照着实践。然而，这些好习惯还真能预防老化。像戒除烟酒，这些具损害性的物质，避免过量的饮食，限制含盐、糖、脂肪量高的食物，都有助于健康。过于依赖成药，沉溺于不良习惯，终究会使得我们的病情加重。同时，善用精神力量会大大增进健康与幸福，并且减缓老化。然而，很少人花时间去重视这个影响生命自身的重要因素。保罗·哈维的六个建议当中有一个是精神力量有关的，就是要天天安排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使得您我期盼每天的来到，因为每一天都能成就几件利人利己的好事。此外，要切记是我们的思想在控制您我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乔斯·杜可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提醒读者，您我怎么想就怎么收成。所以不要老坐着，因为常坐着比站着老得快，坐着也比努力未来要使人老得快。还有，老坐着只会叫我们听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注意力会越来越专注在问题上，这种态度只会增加您我的疼痛，削弱维护人体健康的免疫系统。保罗·哈维提出建议的时候，美国一项调查报告叫我十分惊讶。这是针对在美国退休人员向政府申领退休金的状况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这群人从退休到去世之间，每个人平均只领到22张。换句话说，不少退休的人在1到2年之间就过世了。这个数字让您我看到保罗·哈维的忠告的重要。所以，听众朋友，为了防止老化，我们真需要保持积极的身心。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智慧的创造。在亿万星球之中，地球是最为特别。为什么呢？因为神安排有适于人居住的一切条件。神将大地悬在虚空，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说明神在宇宙地球的高天之上，用他的全能掌管一切。神的创造有一定的次序，也有完善的设计和规律。神以智慧全能创造宇宙世界和万物。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耶和华呀，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你们向天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德，连一个都不缺，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德国著名的作家彭生这样的说，一切科学的发明与进步并不伤于圣经真理，而只是使我们格外的明白圣经里面的道理，使我们格外的相信圣经乃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连牛顿物理学家也这样的说，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象万物，都是从永生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它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它在这无量无边井然有序的大千世界之中，凭其旨意创造万物，运行万物，并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的，罗马书11章36节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以及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